中共以逸待劳反操民众觉醒，台湾调查百间涉嫌非法活动中企，紧跟美国、英国和欧盟制裁普京两个女，俄罗斯富豪怕制裁涌入这个国家藏钱，罕见日本驱逐八名俄国外交官，芬兰黑山亦都加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上海疫情持续恶化，封城断粮等一系列极端抗疫措施引发了众多次生灾难，甚至人道危机，很多民众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近日网上传出人民求救的网民，直指中共防疫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有民众表示终于知道为什么要造反了，亦都有人权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民众需要认清中共，尽快觉醒起来。近日在网络热传的一篇网民表示，这个是一场中共用疫情为借口发动的针对十几亿人的服从性训练。文章内容提到，出生先至几十日的婴儿就强制和父母分开，再被集中起来没人照顾，身患重病的妻子需要丈夫照顾，但丈夫被强行拖走，妻子被痰啃死，77岁的老人需要定期洗肾，医院拒不接受，两日之后去世。面对这些，我们不敢说不，我们只能够不痛不痒地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是一座山，假装来安慰自己和身边的人。而这一场训练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无条件接受不惜一切代价，付出所有和我们最亲的人可以随时被牺牲的代价。而这个服从性训练的两个核心手段，一是恐吓，二是剥夺。文章仲话，无论是一声令下，全城几千万人居家隔离，或者是几万人被关入集中营隔离，或者是将宠物任意扑杀，或者是凌晨让所有人排队核酸，或者是让所有人手机上装一个可以24小时跟踪定位的 App， 或者是先宣布封城四日，然后再无限期延期。其实这些都是在反复训练，验证人民的服从程度，而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对人身自由最起码的期望，全部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他们通过恐吓和剥夺这种方式训练民众之后，就彻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让所有人从正常理性脱轨，理解不到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反而将不正常社会的不正常现象视为正常。除此之外，在今次上海封城当中，还传出有上海市民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告知自己已经饿了四日，无助之下准备冲出封锁的社区。这一名上海市民说，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明白了秦始皇时期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等自己肚饿才知道原来是要造反的。对此，台湾人权律师朱婉琪对大纪元表示，大陆的民众真的要赶快觉醒，如果不解体中共的话，不将中共的政权从中国历史舞台抹去的话，中港台的所有华人都会笼罩在这种威胁之下。前大陆公安人员董广平就认为，现在中国的整个信息资讯都被共产党控制住，老百姓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所以民众仍然受共产党的蒙蔽，民众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但是随着现在国外的一些媒体网络不断传播真相，觉悟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还有大量的人还未觉醒，原因是他们接触不到真实的信息。根据路透社近日引述台湾调查局一名高层官员的消息说，台湾政府已经着手调查大约100间中国企业的违法行为，原因是这些中企涉嫌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及其他科技公司非法争夺人才资源。目前已经有7间中资公司遭到起诉，另外有27间中企遭到搜查或者约谈。众所周知，当前全球晶片短缺，台湾由于拥有半导体巨擘台积电，占据了全球最先进半导体 92% 的生产力，专业的晶片制造能力无疑正是中共所需。 北京当局除了强力推动高科技晶片自给自足，更加渴望得到该领域的科技人才。虽然中企雇用台湾工程师并不违法，但台湾法律禁止中共投资半导体供应链的部分领域，包括晶片设计，在晶片封装等领域就需要经过审查，使得中国晶片厂难以在台湾合法经营。对此，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在2020年12月成立专责小组，打击非法争夺人才资源的行为。据悉，台湾政府调查局上个月展开押金最大的行动，对8间中资公司展开搜查取证，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替中共政府非法夺取人才资源，以及摄取相关机密。相关官员还透露，目前调查约谈的中资公司只是冰山一角。此外，台湾当局亦都提高了相关非法行为的处罚，最高刑期预料将会从一年提高至3年，罚款提高至$520,000，同时考虑修法，将泄露核心晶片技术纳入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范畴。截至目前，针对台湾政府的这个行动，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并未作出置评回复。紧跟美国今个礼拜稍早的制裁行动，英国和欧盟4月8号亦都将普京的两个女列入制裁名单。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欧盟、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宣布了几波针对莫斯科权贵、关键行业及其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制裁措施。英国8号更新制裁名单，包括冻结普京的成年女儿桂霍诺娃和普提娜，以及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女儿维诺库洛娃的资产。今个礼拜稍早，美国制裁了他们三人。英国外相卓惠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一整套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正在打击俄罗斯权贵及其家人，同时以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从未见过的规模降低俄罗斯的经济。英国还表示，分析显示俄罗斯正走向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英国估计，由于国际制裁，俄罗斯60%的外汇储备已经被冻结。美联社报道，同一日，欧盟两名官员说，欧盟亦都已经对普京的两名成年女儿实施制裁，他们的名字被列入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的最新个人名单。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说，这些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在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布查和俄罗斯占领的其他地方犯下暴行之后采取的。我们制裁的目的是制止俄罗斯军队鲁莽、不人道和侵略性的行为，并向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表明，他们将会为非法侵略付出沉重的代价。除了对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和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之外，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还正式批准了从8月开始的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以及对占俄罗斯银行业市场份额的23%的4间主要俄罗斯银行实施全面交易禁令。此外，现在欧盟已经禁止以俄罗斯国旗注册的船只进入欧盟国家港口，农产品和食品、人道主义援助和能源除外。这个是欧盟第一次制裁俄罗斯利润丰厚的能源产业。欧盟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俄罗斯前四个礼拜的制裁表明，从俄罗斯进口到欧盟27个国家的价值下降了9%，数量下降了20%以上，欧盟和俄罗斯的贸易下降了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那些希望逃避制裁的俄罗斯富人将豪华游艇、成箱现金搬到土耳其，而在土耳其购买房地产的俄国人亦都增加不少。因为根据土耳其的投资移民规定，购买价值25万美元房地产的外国人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二月底以来，成千上万俄国人飞抵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少数俄国班机还能够直飞的地方，很多人一去不返。俄国人通过在土耳其的转钱公司加密货币，或者直接装箱搭机将钱带出来。 土耳其外交部长此前表示，欢迎俄罗斯寡头在该国合法投资，只要俄罗斯的寡头遵守国际法，该国就欢迎他们。位于伊斯坦堡的房地产公司高登山的行政总裁告诉《华尔街日报》，富有的俄罗斯人其中一些是寡头，在土耳其一次购买多达四套公寓，以便有资格获得该国公民身份。高登山行政总裁古尔之前告诉路透社，他的公司每日向俄罗斯人出售七到八个单位，并说他们经常以现金支付或者带来黄金。根据土耳其央行公开的统计，三月份在短短两日内就进账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存入土耳其银行的。在俄乌战争当中，土耳其一直扮演调停的角色，他一方面反对俄国侵略乌克兰，亦都卖武器给乌克兰，另一方面又拒绝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从而为俄罗斯寡头和他们的资产创造了一个物质和金融的安全港。日本政府8号宣布将会驱逐8名俄国外交官，声称俄军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的行径绝对令人无法接受，而且违反国际法。当日黑山芬兰亦都宣布驱逐俄国外交官。路透社报道，日本此举十分罕见，但并非无先例。早年苏联时期，日本亦都曾经几度驱逐苏俄外交官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号说，俄国军队杀害百姓，攻击核电设施，一再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律规定，这些都是战争罪，绝对不可饶恕。岸田亦都宣布新一波制裁俄国手段，包括禁止俄国煤炭进口。日本政府预计减少俄国煤炭进口量大约 11%。 除了日本，芬兰政府8号亦都宣布将会驱逐2名俄国外交官，另外有1名俄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停留签证延长期限已经遭到撤销。芬兰总理尼尼斯托声明指，此举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同一阵线。芬兰和俄罗斯陆上边界长达1340公里，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北约。另外，欧盟成员国黑山7号深夜宣布驱逐4名俄国外交官，外交部指这4人违反外交作业规定。黑山8号宣布已经采取制裁俄罗斯行动。俄罗斯是在黑山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很多俄罗斯人和富商在当地都有资产或者豪华游艇。另外，俄罗斯方面为了报复波兰在3月下旬以间谍为由驱逐45名俄罗斯外交官，俄国外交部8号宣布驱逐相同数目的波兰外交官，以报复波兰先前的不友善举动。俄罗斯外交部说，稍早已经为此事召见波兰驻莫斯科大使，这45名波兰外交官必须在4月13号之前离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